印光大师法语第五讲啊，就是第五天。那么他这个题目啊，是六十天台宗六极意兼说吃素放生。那么这个题的意思与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有很大的关系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可以啊细心的来研究讨论。那么一开头大师说，这个净土法门三根普被立顿全收，其理其机是至顿之源啊，寻为当今之唯一无上法门。这几句话实在是很不容易说得出来。如果对于佛法没有全盘的认识，而且还要甚深的理解，这个话不容易说得出来。这个三根，所以讲上根、中根、下根啊，根是讲这个根性。换句话说，这个法门从上来说是等觉菩萨啊，他也求生净土啊，这是上根之上者啊，最上者。那么讲到下根，往往我们看到有不认识字啊，没有念过书的啊，是粗人，这样的人啊，他老是念佛，他也能往生啊。换一句话说，这个法门是无所不包啊，而不像一般其他的法门。其他法门呢，那个的确是要讲条件的啊。你比如说禅宗，那的确要上根。上根还不行，要上根，跟这个六祖在谈经里讲的话，那个没错。因为那个上根的人学禅，他不能出三界啊。印祖在这个法语里头讲到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谭虚法师那个念佛开示里头，他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上乘的上根的人学禅呢，他有成就，但是多半都生在四禅天，那就看他的功夫深浅了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四禅天呢没有出三界，天福享尽了，还是要受六道轮回，这个事情很麻烦。像这个他老人家前面一次举的这个圆策禅师，那就是上根人啊。他的确参禅呢得到禅定，诸位要晓得，得到禅定呢就有神通啊。佛家讲的是五通啊，它不是六通啊。如果要得漏尽通啊，它才有用处，才能超越三界啊。漏就是烦恼，它烦恼没有断尽，烦恼没有断尽，三界六道轮回业因不断啊。它既有因，它当然有果报 如果见思烦恼断尽了，那么三界之内的因没有了，因没有了，所以三界之果他当然不受，那么那个要到阿罗汉才行，要到阿罗汉才行。所以单单读禅定得到禅定不行，所以像圆彻禅师，他虽然得到禅定，他有这个他心通，他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可是来生呢还是在人道。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太多太多，那个好像《德育古鉴》里面的时候就举了将近有100多个人的例子，将这个修行功夫有成就转世，但是转世呢多半是享福，享福纵然有修行功力不如前一生，所以在六道轮回呢就一世比一世要差一点，转个几世之后就是一般的凡夫了，就是一般凡夫。那么即使密宗这些大喇嘛活佛来转世也是如此，每转一世比前面一世的时候功恨呢总是要差一些，不会说是一次比一次进步，那种人当然有，那太少太少，绝大多数总是一世不如一世，这个原因呢我们不难想到，那就是世间的五欲六尘这些诱惑，这些物质诱惑的力量确实这是一代比一代严重，就像现在我们人过的这个生活，在30年前中国是30年叫一世，30年前给现在在物质享受上要差很多，那么在30年之前，所以你越往上面去看呢人越朴实越老实，现在人修行比从前人难的太多太多了，就是物质诱惑的力量太大，那么这个法门的好处就是它不要限定什么资格，什么样的根性什么样的程度不限定，通通都可以修修，只要老实去做都会有成就，这种成就真真是不可思议，绝不是四禅天人四空天人呢所能够比的，那么底下他讲呢其理其机，机是根基，其机这个没话说，刚才讲了嘛，三根普被立等全收，其机是没问题，这个其理难，确实是其理，可是懂得这个理的人不多，正如古德常说为佛与佛方能究竟，念等觉菩萨对于净土的道理还是不十分清楚，我们今天唯一能信的就是相信圣言量，释迦牟尼佛决定不欺骗我，他所讲的这桩事情决定是真实的，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的人格，相信已经的法师鸠摩罗什大师 翻这个经没有犯错，何况这部经啊，在唐朝时候，玄奘大师、窥基法师他们师徒啊，给我们做了证明。啊，那就是窥基大师留了一部注解，流通在后世，《阿弥陀经通赞疏》。啊，证明这部经在印度梵文经典里面确确实实有，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啊，罗什大师犯的没犯错。啊，我们相信的是这些。啊，如果撇开这些不相信的话，那这个经的的确确就难信。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事在理上啊很难讲得通。啊，哪有带见思烦恼的人啊，居然有等着地上菩萨那种受用，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啊，可是他在西方世界他确实是如此。啊，一般这个经典里面大小乘经典佛都是这么说，成佛要修行三大阿僧祇劫。阿僧祇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啊，这个数字在华严经跟自在主童子那一章，啊，那个计算的时候很费事。啊，印度这个数计算数字单位有150多个。那这是个大数。那么过去我们在台中慈光大专讲座里面，李老师有个简单的这个说法，给学生。啊，但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法是不是正确，我不敢讲。啊，正确一定要依华严经。啊，那么他说的呢，这个数字已经很大了，他照我们中国这个计算。是万万为亿，啊，万亿为兆，用这个兆啊做单位，啊，上面是1000，下面8个万，底下那个单位是兆，啊，就是1000万万万万万万万兆，一个阿僧祇，一个阿僧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就是天文数字啊，啊，要3个阿僧祇劫，这个才能修成佛。修成什么佛呢？这讲到天台宗了。天台宗啊，讲佛有4个等级，4种藏统别圆。这个三大阿僧祇劫修成的是藏教佛，可见的这个位置并不高。啊，要修成圆教佛呢，那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5量劫。我们听到这个说法呢，合理，啊，的确合理。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间就短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个就叫人很难相信。也是经常讲，住上善人聚会一处，哦，那个上善之人素质多得不得了。啊，这个上善之谁呢？是在讲就是语言教佛，就是语言教佛。那语言教等觉菩萨，那就差不多就是佛了嘛。啊，那么他们修行多久才成就的呢？啊，经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阿弥陀佛成佛以来到现在才10劫，换一句话说，他就是修得再久也不过就10劫，10劫跟阿僧祇劫不能相比啊，没法子比的。啊，那么他修的时候是不是要10个10劫才能修到这个等觉菩萨地位呢？我们再看，在道理上讲，无需要。 啊，为什么呢？你比如有的人，哎，阿弥陀佛那个世界一成立，他就去往生的，那到现在是世界。啊，有些阿弥陀佛已经在那里弘法五劫了，他才去的，那么他到现在才五劫。啊，由此可知，在西方极乐世界，从凡夫修成圆教佛国，时间不长。啊，时间不长。啊，以现在这个来论的话，这个时间嘛，最长也不过时间。啊，就能证到圆教的佛国，这个不可思议，这是千经万论里头找不到的呀。啊，十方诸佛刹土里头也没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方面就特别方便啊，难怪十方诸佛都赞叹啊。我们弥陀经讲到后面讲的六方佛，玄奘大师翻译的十方佛啊，十方诸佛赞叹啊。所以像这些种种奇特，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是讲其理，它的确是其理，这个理甚深啊，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一句的这个其理啊，是真其理啊，就是一般人呢不容易接受啊。至顿至圆，这个法门修学要真正下决心修学，七天就能成功，就是顿极了也圆极了。圆是什么呢？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看这个经上常说的，其实是凡圣同居土，下品下生，它圆正三不退。这个圆正三不退，我们注重这个圆字。因为一般讲圆正三不退是什么地位呢？是等觉菩萨，像观世音大士之啊，这样的菩萨了才是圆正三不退。如果单单讲正三不退，没圆啊，最起码的三不退是圆教初住菩萨啊。初住菩萨到等觉有41个阶级啊，41个阶级，所以他这个的确是至顿顿极了啊。你偶益大师要解里面给我们说了，你说他的身份，你说他是等觉菩萨，他不是，他是凡夫，他见思烦恼没断啊。你说他凡夫吧，他有圆正三不退，所以是一切俱是，一切俱非啊。这个是西方极乐世界真正难得之处啊。所以大师在这里赞叹，寻为当今之唯一无上法门啊，这句话的一点都不错啊。我们学佛，学佛法在一切法里头，事出世间一切法，你能够真正明了净土，认识净土，那实实在在就像弥陀经上所讲的，是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所以我这个上一次讲到要解里面，维也大师讲的深信大愿即是无上菩提，我看了这句话我深受感动，这一句了不起啊！这个发无上菩提，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善财童子出去参访，你看第一句话，我已经发摩诃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那就是无上菩提啊。那是什么资格呢？是圆教初住以上啊。 他在普贤菩萨那个地方修行，修到实性心满，啊，就是圆教实性位修满了，毕业了，啊，这是发无上菩提心出去参修，这样的身份呐，啊，这个念佛人只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深信，一个大愿。就跟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那里毕业出去参学发无上菩提心的这个地位就相等了，这个真不可思议。啊，我们想的是不是真的？真的，这个话一点不假。啊，因为他有深信，他有大愿，这个人决定往生。一往生就圆证三不退，那不是无上菩提是什么的？那当然是无上菩提。身心，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欧耶大师在要解前面给我们讲这个信的，他提出六条。啊，第一个相信自己。啊，这个就是此地讲切理呀，甚深之理。啊，也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唯心所信，唯识所变”，相信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我们自性所信，本实所变。要相信这个。但是这一条呢，你晓得不晓得是在讲没有太大的关系啊，你能够晓得好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念佛了，这个念有就是智持名号，有理持，有四持，这理持啊，理持这个人呢，他信心清净，他没有疑惑，他有这个好处。如果对这个理不了解，只是相信事也行，也决定得生啊，那你就相信西方世界是真有啊，阿弥陀佛确有其人，我们念佛到临终他真的来迎接，你相信这个事啊，这个叫四持。四持的时候可以说是宗教的信念啊，宗教的信念。理持呢，那就超越了宗教啊，超越宗教，它是理智的啊，是智慧的，不是感情的。宗教的这个热忱呢，是感情的啊，这些管用。啊，我们能够这样信得过之后啊，要发愿，这个愿叫大愿啊，所以可以说呢，这个世出世间呢，一切的愿没有比这个愿更大。你发愿参禅，我要求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你发愿去学密，我即身成佛，都比不上发愿求生净土。这是真的。啊，你发那些愿，你一生拼命努力去修行。纵然有了结果了，那个果不究竟啊，参禅升到四禅天了，没出三界啊，这个密宗里寄生成佛，大师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成的是藏教佛啊，那比原教差的太多太多，藏教佛还没见性啊，比不上初住菩萨啊，可是藏教佛已经断了见思烦恼，所以如果真正学密，自己要问自己，我那个烦恼断了没有？如果没有断，欲界都出不去。那欲界出不去，换一句话说， 初禅天没分，初禅天都没分，你想想看，弥勒是什么成就？啊，纵然修得再好，欲界的人天福报，这你要晓得这个结果，啊，是晓得这个结果，然后你再想想的是，这个念佛不可思议。啊，所以念佛人啊，这个佛菩萨祖师教给我们的啊，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想佛，所念的挂念的也就是念佛啊，我们的愿望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决定要生啊，所以时时能够意念佛，时时想生净土，就是这个愿呢，就叫做大愿。这个愿是无比的大愿啊，这个愿就是四弘誓愿，这个愿就是十大愿望啊，圆圆满满。如果你没有这个愿，你修四弘誓愿，那四弘誓愿是假的，不是究竟，不是彻底。你修十大愿望，那十大愿望也不能达到这个这么样圆满的一个目标啊！我们现在心里面想的东西太多了啊，乱七八糟，要把这些乱想啊统统放下，想阿弥陀佛。我们对这个世间的时候欲望太多了，这个欲望要放下啊！要晓得人生苦短呐！啊，你所希望的得到了，得到之后怎么样呢？得到之后痛苦也来了，又怕失掉，患得患失，苦啊！没有得到就天天想得了，得到的时候又怕丢掉，你总是在苦苦恼当中，啊，你这个心得不到平静。所以对世间法来讲呢，随缘啊，所以你要明理。这个如果诸位要是深深的去读《了凡四训》，你就会觉悟啊，你自己命中有的福报丢不掉的。所以有福的人，不管到什么地方，他享福。啊，没有福的人，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受罪，他受苦。啊，可见的环境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不大，这个实实在在的话，啊，一般的哦，环境影响，确实，环境不能影响人，啊，还是佛法说的道理，啊，境随心转呐。环境影响人是心随境转，是环境影响人啊，心随境界转。佛法不是这么说的，佛法是境随心转啊，这个说的有道理啊。境随心转呢，我心好啊，所以是存好心啊，说好话，做好事。纵然环境不好，你到那里去做，环境会转好，环境会随你心转啊。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自信心，天天去迷信啊，去讲求风水啊，讲求命运呢，你完全被外面境界控制，你苦一辈子啊。那个风水命运有没有？有。怎么改法呢？从内心改，不从外头境界改，外面境界改不掉的啊！这个是一定要明了的啊！要从内心去转境界啊，而不是从外面境界来改造你的命运啊！但是外面境界呢，还是要改造自己心。你比如说佛法，它这个外境，他叫你供佛像， 佛像是外面境界，供养佛像是看到佛像要改自己的心，他是这个意思。那我们供阿弥陀佛，见到阿弥陀佛心里就念念意念阿弥陀佛，一心想生净土，看到这个佛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就学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天天拜观音菩萨。所以佛门里面呢，他用外面境界的提醒你自己，还是从内心的转境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然后才能够真正谈得上这个修行。好，我们再看，翻过来看这个六界佛啊。六界佛在第三十面，三十面第一行啊，从当中看起，水天台智者大师著《观无量寿经书》，理六界佛义，以对治自甘堕落及妄自尊大之病根，其说甚经，学者不可不知。这先叙述天台大师这个建立六界佛的用意，说他这个用意。那么这是出在观无量上啊，观无量寿经书。以后他的学生就是四明尊者把这个书啊又加以注解啊，这就变成书抄了啊。所以这个观无量寿经书抄，书是智者大师做的，抄啊就是四明尊者做的啊，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啊。这个第一呢是理即佛啊，第二呢是名字即佛，第三呢是观行即佛，第四是相似即佛，第五分证即佛，第六究竟即佛。那么他说了六种啊，这就是六种不同的佛啊。那么什么叫六，什么叫集，他这有解释，接着底下解释。这六呢，一名戒集浅深啊，这戒集一层比一层深。即呢，说明当体就是啊，当体就是这个的确是不假，当体是真实，虽然是是啊，它这个意思有浅深不一样啊。我们把这个六即的意思要是搞明白了，我们自己就不会呀甘心堕落，也不会啊妄自尊大啊。你在整个佛法修学过程当中，这个心呢是清净平等的，这就很有受用啊。所以它这个好处在此地。那么我们把它这个里头重要的句子我们念一念啊。我们看第二段，就是在三十面的第二段讲这个理即佛啊。理即佛者，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虽被觉或尘，这个就是现前的环境啊。被是违背，违背了你自己的觉性啊，你现在跟五欲六尘混在一起叫或尘啊。那么这个就是凡夫轮回三途六道， 而且佛性功德了，是认知具足，故名理解佛，是以此心之离体即是佛也。我们就念到此地。佛在华严上啊，就是从这个观点上立论，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就是从这说的。啊，天台大师也就是依据这个而发明的。啊，我们今天这个心，是在讲我们所有一切的作用，都是心在起用。纵然是妄心，妄心的本体是什么？妄心本体是真心，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佛心，就是佛。啊，那么这个真心是为什么会变成妄心？妄心呢？迷了，啊，迷什么呢？迷了自己，不是迷在外面，是你迷了自己，自己不认识自己，自己迷了自己。这就叫妄心，迷失本心，但是本心一样还是起作用，不能说迷了就不起作用，迷了一样起作用。啊，所以一切作用啊，都是本心的作用，都是真心起用。啊，我们撇开相用不谈，单说真心。单说离体，这就是佛，本来佛。啊，佛就是觉，换一句话是本来觉。啊，《大乘起心论》里面讲的，本觉本有啊，不觉本无啊。啊，那个本觉，就是此地讲的理解佛。啊，佛法，讲平等。依据什么道理讲平等呢？就是以理解佛讲平等。啊，这个是真正的平等，从理上讲决定是平等。所以我们待人接物用不平等的心就是错误。为什么？不平等心违背了自己的决心。啊，悲剧后尘。如果我们用平等心呢，那我们就祸剧悲尘了。这个就是修行啊，所以别人对我们不平等，那他才迷，我过去跟他一样迷，现在我觉悟了，他迷我不迷了啊，他用不平等心待我，我用平等心待他，那我不迷了啊。如果说这样我们会吃亏呀，你要还有个吃亏的念头时你迷啊，为什么呢？如果你觉悟了，我这样是修福啊，我这个福报更大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很少人懂得这个道理啊，啊，我这边说丢掉了，那边会来的更多啊，啊，你这边不肯丢，那边不能来啊。啊，所以佛教我们修布施，教我们放下，教我们舍。你命里的有的丢都丢不掉啊，你丢掉了就来了，命里头没有的保也保不住，想什么方法都保不住，那不是你的吗？啊，我看到好像昨天前天看到报纸上马克思的那些财产在美国的全部还到菲律宾政府了，不是他自己的吗？这想什么方法也保不住，不是他的啊。如果是他的，怎么丢都丢不完。你想想看，那么多的财产啊，如果他要是个聪明人、觉悟的人，把那些钱收在菲律宾做社会福利事业、利益大众，他是全民拥戴的领袖，而被全世界人尊敬。到底哪一个这个得失的账他不会算呢？他不会算。 所以说真正觉悟人做法跟一般人做法不一样啊。那么这是一个浅显的例子，我们容易懂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决定不能轻视人啊，自己也不会自卑啊，所以才能用清净心、平等心待人接物啊。这个佛法修行是以这个为依据的啊，这一点很重要，很重要啊。从理上说的，下面呢，这是讲修行的层次。先从明自己，在31面啊，第二行，明自己佛者，或从善知识，或从经典，闻之即心本具即照圆融不生不灭之佛性啊，于明自中通达了解，知一切法皆为佛法，一切众生皆可成佛。所谓闻佛性名字，即得了解佛法者是也。啊，这个我们念到这里，这就是你初学，学佛法，接触到佛法，了解了，啊，知道这个心性就是。本来具足的心性就是佛啊，像前面这个理解佛你懂得了啊，你明了了。这个虽然明了，可是我们现在还是个凡夫啊。我现在知道了，知道我有佛性啊，我也是佛啊，啊！我虽然是个佛，可是我事实上还是个凡夫。我现在是名字佛而已，啊，名字佛而已。理懂得了，懂得了没有证得？如果证得这个理呢，那就叫究竟佛了，叫圆满佛了。现在理是明了了，这是。这个讲我们讲悟啊，叫解悟，理解解悟，没证道啊，解了没有证道啊，所以这种佛呢，叫名字佛。所以名字位中哪一个不是名字佛呢？凡是通达佛教教理的，都是名字佛啊。那个没有闻佛法的。那不算，他连这个根本不懂，他连名字佛也没有，啊，他还没懂的，啊，真正把这个搞清楚的人，这个人就是名字佛，啊，他晓得，就信心建立，他有成佛的可能。为什么？我本来是佛，啊，那么大师在此地说这段话，用意就是告诉我们，你自己就你晓得你本来是佛。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没问题，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当然成佛，啊，这个用意也在此地。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了，我们不能轻视人啊。为什么呢？那一切众生虽然他没有接触到佛法，他虽然不懂啊，对这个理上不懂，不懂是不是没有呢？有啊，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有情众生，我们都要尊重。我们明白，明白的人才会尊重他。啊，不尊重的糊涂人，他不明白。真正明白的，没有不尊重人的。啊，不但是人，一切众生呢，他都尊重。啊，如果讲到圆满的地方，像华严经所说的，情与无情。同言重之啊，不但有情众生尊重，无情的众生也尊重啊。 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要注意，如果有这个毛病要改进。啊，为什么呢？学佛是要真正做啊，不是空谈啊。啊，从哪里做起呢？从本身做起，从家庭做起。啊，本身刚才讲了，待人接物真诚，啊，理智不能动感情，这是过人。啊，理智啊，就不容易做错事情，啊，也不容易说错话。啊，感情用事会做错事情，所以造恶业。啊，避免恶业，断恶修善，要理智。要正极，啊，正其清净，啊，所以我们走到人家家里面去，看看人家家里面，如果这个家里说，这个一切，这个陈设，正其清洁，这个家兴旺。如果你要去一看这个家里的东西堆得乱七八糟的，这个家不会兴。啊，那是衰相，是败相，所以一定啊，是这个连小孩从小都要培养他，啊，整齐清洁，放东西有固定的地方，要叫他放好，从小养成习惯。啊，甚至我这个桌子上面是，我哪一样东西放哪个地方都固定的，我这个茶碗就放在此地，纵然没有灯的时候一摸就拿到，方便呐。啊，用完之后还放这个地方固定在此地。啊，这一点很要紧，很要紧，千万不能够疏忽。啊，小是家庭，大是国家。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诸位如果读《左传》，啊，这个《春秋左传》就很多这种例子。有些人呢到其他的国家去观光看一看呢，就晓得这个国家的兴亡。啊，他看是什么东西啊，看政府这些官员，看老百姓这个生活，一看就晓得了。啊，听他们平常谈些什么话，唱些什么歌，啊，就知道这个国家有没有前途。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可是说了之后自己也要像刚才讲了要理性。啊，那么这个人有善根的，他可以接受的，我们就劝他改进。啊，如果自己平时很功高我慢很自负的，那就一笑了之，对他恭维几句，什么也不必说。为什么说了他不能接受？不但不能接受，他还起反感，啊，他还给你把你当仇人看待，那又何必呢？啊，所以说能够接受的，就善给你帮助他，啊，为国劝善；不能接受的，啊，可以用一种旁敲侧击的方式，啊，不能直接的来说，啊，避免伤害他的尊严，所以自尊心。就是名字为重，啊，那么像我们现在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在六界佛里头，啊，我们是名字即佛，啊，那么到观行呢，观行就有修行了，啊，比名字就高了，名是有名无实啊，啊，一点也不管用，晓得晓得不管用。啊，这是六道里的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一点办法也没有。啊，所以再进一步啊，再修行。啊，那么看底下这个这一段啊，观行即佛者，是一教修观呢，即原教五品之外凡也。啊，这讲原教，因为智者大师他是学华严的。华严是原教，啊，而且是一乘 大经。我们讲修行啊，修行呢，就是观心啊，修行里面就观，这个观呢，要拿现在的话来讲啊，所以哲学都常讲啊，人生观、宇宙观，这个观跟哲学里头讲的人生宇宙观这个意思相通的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观念，你要把观念矫正过来啊，观。就是心啊，你的观念呢指导你的行为啊，你的言行都是从观念里面生的，这观就是心啊。那么这个就是真正讲功夫了啊，真正讲功夫了。前面讲过有禅有净土，就有了名字为中没有，到此地是真有啊。所以前面讲过什么叫有净土呢啊，你真的心里头有阿弥陀佛，真的想生西方净土，你就有净土了，你就有了，有了你就决定能成功啊。怕的是没有啊，怎么没有呢？心里头还想五欲六尘啊，还想这个娑婆世界啊，而把西方净土这个阿弥陀佛呢啊，当作生活当中一种点缀啊，有也好，没有也不妨，这个不行，这个是没有净土啊，一定要把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当作我们第一桩大事情，没有比这个更大了，没有比这个更重要了，这个叫有了啊，这个才有净土。有净土就是你观心有了啊。那么下面这个五品位就是五种修行方法啊，这个是凡圣同居土，智者大师他老人家讲的，他往生西方净土所证的这个地位啊，就是五品位啊，就是这个位置啊。那么第一个呢，随喜啊。什么叫随喜啊？这个意思非常的广泛，他此地举出一点，这一点很重要啊。重要在什么地方？你譬如在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接触的佛教叫五花八门啊，有禅有教有密，你在今天是到处都能听到，到处都能够见得到啊，见到听到随喜，绝无回报啊，绝对不能说我这个法门好，你们那个都不如我，不可以说的啊，不可以说的。为什么呢？八万四千法门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哪个法门王都好啊！所以我们要随喜，不要批评啊。那么我们修这个法门，他修那个法门啊？我修这个法门能成就，他修那个法门，他以为能成就。是不是真的能成就了？那当然谁也不敢说啊。我这次在这个地西讲演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居士啊，那么有人告诉我啊，他也是自命不凡啊，对于经教也相当通达，他是学禅的啊，所以在这个提出问题，他的问题最多，长篇大论把别人时间统统占住了啊。那我怎么答复他呢？禅好啊，法门平等啊，无有高下了，禅好啊，你老人家上根上智啊， 可以学，我不行，我下根下枝，是不是？没有法子，只好念佛求生净土啊！他就没话讲了吗？不给他争吧。啊，然后我们再谈的时候，禅心要清净，禅心要平等。换一句话说，你的心还不清净，还不平等，这个我们不必明说吗？你会听，你自然就晓得了吧。所以到第二天呢，他话就少了，少了很多很多，是不是？所以这些地方注意到去，这个叫随喜。无论哪一宗，无论哪一派，无论什么样法师，我们的学习都欢喜赞叹，我还是学我这一门，绝不受影响啊！这个叫学习啊！就是密宗要建道场，禅宗要建道场，我们有力量要帮忙学习功德，不能说哦，他不是我这一派的，除非他是邪教啊！邪教是对这个社会人心有伤害的，这个我们决定不帮助他。啊，他是正法，啊，我们就应该帮助他。啊，所以把这个宗派啊这些隔阂要打破，啊，不要有这种分别心。啊，可是自己修的这个方面了解，对整个佛法全盘都了解，你用心自然不一样。啊，态度也不会。彼此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啊，个人修个人的，啊，都会有成就，啊，到他哪一天修的有困难，觉得不通呢，是吧？那就告诉你试试看，咱念佛看看怎么样，这个可以吗？是不是？你这个禅宗大彻大悟的这个大德，甚至于密宗很多，最后晚年回过头来学佛念佛的人很多，啊，他都会有成就的，所以这个叫随喜。那么这个是很重要而且是很大的。那么知道这个随喜呢，平常我们在生活当中啊，要能随喜众生啊，只要与我修行无碍的，实在讲的是你修别的行的时候有障碍，念佛没有障碍。那念佛怎么，我心里念嘛，你讨厌我念佛声音，好，我就不念，我心里念，还是没有障碍吧。所以念佛的地学家的是没有障碍的，啊，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你心里头信这个阿弥陀佛降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这个没有人方便得了的，啊，因此顺境逆境，善人恶人通通可以随喜，应该要修随喜。为什么呢？你自己晓得，你真正发愿，你已经是西方极乐世界人了，不是娑婆世界的人啊。现在这娑婆世界不过是暂住几天而已啊，为什么不跟大家结个善缘呢？啊，纵然是恶人，我也跟他结个善缘。啊，结了善缘，将来成佛的时候可以度他。就是恶人要跟他结善缘，也不跟他结恶缘。要懂得这样的随喜，啊，随喜的心清净，随喜的心平安，随喜的心呢法喜充满，啊，没有怨恨，啊，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啊，所以十大愿王里面有随喜功德，啊，很重要一条的修行法。那么在这个五品啊，它是列在第一。那么第二呢，读诵啊，他是天台宗，他读诵法华啊，皆达成经典，这天台宗的啊。我们晓得这个原则啊，我们读诵大乘啊，你不一定读诵法华，但是如果我们是念佛求生净土，诸位要记住，净土宗的这个经论要天天读啊，三经一论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 弥陀经啊，要常常读诵啊。那么古自古以来有很多好的注解啊，可以常常阅读啊。这一方面的东西读熟了，再读别的，再读其他的这个大乘经论啊。我们要以这个为优先，第一优先先念这些。那么最优先的呢，就是这个《弥陀经要解》跟《弥陀经疏钞》，这两部书很重要。要解意思很深啊，意思很深。那么在近代呢，这个要解有两部讲义，一个是圆音法师，一个是宝剑法师啊。宝剑法师叫清文记啊，有两种注解，这两种注解都好啊。圆音法师他呢是个专修净土的人，但是他在教上呢，他一生专攻楞严，可以说近代的楞严经的专家。他从25岁开始发心学楞严经，一直到晚年，到74岁吧，写了一部讲义。经过他的这个修改，所以这个讲义现在流通的很广，我们学佛是很多啊，从台湾寄过来的很多。那么他是教专攻楞严，行在弥陀，所以他的三求堂啊，求福、求慧、求生净土。那么记这个笔记的人呢，现在还在大陆，明阳法师啊，现在还在上海啊。老法师从前讲经的地方圆明讲堂，大概现在是明阳法师在那边。那么像楞严可以读啊，是一部好书啊。这个法华、华严都好。可是这些书里头，我觉得最难读的恐怕还是《法华经》啊，《法华经》呢，一定要看注解，才能看出里面的好东西。就换一句话说，一定要有人介绍，没有人介绍啊，你看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啊。就好像我们如果到故宫啊，看那个商周的那些古物，你一看看都是破铜烂铁，这有什么意思啊？你看不出它的好处，必须要有个行家给你介绍，哦，你才晓得它这个价值啊，真正有意思啊。所以一般人看的时候，他不喜欢那个东西，他喜欢什么？明清那些玉器真漂亮，是不是？他喜欢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跟商周那个破铜烂铁价值比较了，不能比，这是那是真是宝贝呀，啊！所以这个要内行的人啊。那么这个智者大师《法华经》文句那个注解，那就是介绍啊。他入那个境界，他能把它介绍出来啊。你要晓得这个东西是好啊，所以读诵大乘经典，帮助你观解。帮助你就是培养你啊正觉的人生宇宙观，这就是佛法啊。佛法讲觉啊，正觉就是佛法正觉的宇宙人生观，帮助你对于一切法的理解。所以这个大乘经典要常常读，读经就跟佛菩萨交谈一样啊，天天跟他见面，天天跟他谈话啊，亲近诸佛菩萨，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啊。那么在这边，我希望你们这些同修们啊，对于你们儿女的教育，要想方法叫他学文言文啊， 到这个好像到这个小学毕业初中的时候啊，就可以下手。文言文是一把钥匙，啊，是四库全书三藏经典的一把钥匙。哎，你花上个3年的时间，就可以把底子打好。啊，我记得我带了有一部这个民国初年的那个小学生的模范作文，那里头大概有好几十篇，将来可以把它引用出来。如果这边有人开中文班的时候，教小朋友啊，拿了个教材来教，啊，或者我们这个我再去到台湾再去找一点搜集一点这些浅显的文言文，适合于儿童的，来教他们。啊，他们能够在这上有修养的话，那以后方便，太方便了，啊，直接接触到中国的经典。这是说到读诵，啊，那么第三呢，就讲述，读了之后要讲。这个讲当然呢也是很广泛的，啊，像这我们有个讲座的形式也是讲，平常朋友们聊天也是讲，啊，就是谈话的内容啊，就是不立这个宗旨，啊，自立立人，啊，要发心讲。如果真正想把这个东西学好，一定要上讲台。啊，人啊，有很多习气毛病，这个自己要晓得。啊，自己要知道，自己哪一种毛病重，就要想办法对治。啊，要想办法对治。啊，你比如我自己呢，我明了，我很懒惰。啊，这个懒治懒惰的病啊，不好治。啊，我这个读书呢，有一点小聪明。啊，在过去的时候，心不专一，什么都看，所以常识很丰富。啊，因为有点小聪明呢，这就不念书了。应付考试只要10分钟就够了。啊，我在学校念书，啊，这一天考试了，考试前10分钟把这个书翻一翻，啊，答了几个题目就不成问题，就能答得出，那么其余的时间就完去了，就不念书了。啊，尤其我那个时代跟父母不在一起，没有人督促，啊，我们在抗战期间是公费学生，啊，住在学校里，啊，吃也在学校里，啊，所以跟老师是比较接近，骗老师很容易啊，是很简单的是，考试嘛60分就及格了，啊，所以一道题，那个时候念书跟现在不一样。跟台湾完全不相同。这台湾，我看那个，看到台湾这个念书的学生呢，下意识不能做人，太苦了，太苦，太苦了，是。他们小的时候背那么多书，我那么痛苦。我们在大陆上不一样，大陆上考试通常什么呢？一般老师出题目这种，6个题目，选5题。啊，而且都是可以自由发挥的，所以不要死念书的，可以自由发挥的，啊，那么1题20分吧，啊，那么有些老师说勤快一点出的多的，就是12个题答10个题，选10个题，这最多的了，啊，通常一般都是5题，啊，5题是选4题，啊，6题选5题， 还有还比较难度一点，老师就出两个题目，一个题目50分，那这个我们那时候都常有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念书啊，就是非常轻松，非常愉快，玩的时间多啊，玩的时间多啊。那么我玩的时间的时候，都到图书馆看书啊，看喜欢看的东西，所以常识很丰富啊，但是不专不精啊。所以要想治这个懒惰，但是你也是没有精神呢，你听这个学问不能扎根啊，学东西不坚固啊。所以我对治的方法就是上讲台啊，上讲台啊，欺骗大众啊不容易，这个很难啊。老师只有一个人的好骗，大众这么多人，你说在台湾的时候至少有100多人在那里听的时候，那么多眼睛看到你的时候，你要没有充分的准备呀、啊、真的下不了台啊。所以我过去人家讲我，哎呀，他喜欢讲经，我告诉他，我说不是喜欢讲经，治病啊，治病啊，我说我不会讲经啊，我才这样勤奋的来做。我说等我将来会讲经啊，你请我讲我都不会跟你讲啊。所以自己要晓得自己毛病，要想方法来对治啊，来对治。所以这个上台讲经是对治自己懈怠这个毛病啊，很有效啊。一个礼拜你要去讲一个钟点啊，这一个钟点呢，至少你要用30个钟点去准备。你要没有30个钟点的时候，你上台会手忙脚乱。啊，这是个方法。啊，逼着自己不能不用功。啊，不能不用功。可是这个方法是很有效，而且进步也很快。啊，你比如说最初，这个上台去讲。的确要准备30-40个小时啊。那么讲上个一年两年熟了啊，那么1个小时的时候，可能你只需要3-4个小时准备就够了啊。再讲熟了，大概1个小时准备1个小时也就够了啊。再熟的时候准备1个小时，大概可以讲7-8个小时，你就很轻松了啊。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啊。我自己有的时候很认真看书，看1天8个小时啊，1个月都讲不完就行了，可以讲1个月，所以很轻松，每一天什么人找去玩都可以，我说让他去玩，玩回来之后不要准备，都打开今天就讲啊。这就输了啊，输了，一定要输。所以现在熟了之后晓得什么，现在这个理论呢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晓得念佛重要了，现在晓得念佛了。现在这研究读诵大乘的什么什么讲经，对我来说不重要，念佛重要，所以一定都要念佛啊，就这个要紧。真正晓得他肯干，欢喜干，干的也不会厌啊，越念精神越好啊，越念精神越好啊。你不晓得不明白，越念越提不起精神啊。那是讲说很要紧啊。第四呢是坚行流度啊。可见的坚行的时候是以读诵讲说随喜为主啊，附带的学这个六度啊，就是布施、持戒啊、忍辱、禅精进、禅定、般若啊。那么这是菩萨修学的六大纲领啊，我们要随分随力的去做。去做，帮助你观心，可见的佛法修行 先自己后别人，自己没有修成功，没有法子帮助别人啊，所以自己啊一定有相当的成就之后，然后再正行六度。正行六度是以帮助别人为主，那是自己已经根基稳固了啊，已经根基稳固了。这个根基稳固啊，诸位要想到什么时候才稳固呢？这个要知道，自己确实有把握了，这个时候可以正行六度了。自己还没有把握，坚行六度。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你比如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自己确实有把握了。绝对没有问题了，我可以正行六度，我可以全心全力的去帮助别人，就像智者大师一样嘛。啊，他虽然是无品位，位置不高，他真能去嘛？真能去，位置低一点无所谓嘛？啊，我拿我的时间去帮助别人。啊，假如说自己没有把握，把自己的舍掉，完全去帮助别人，这错了。那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到最后自己还是六道轮回，还是三途六道，这个麻烦啊！这个是绝对绝对错误啊！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有很多人呢，他颠倒了啊！他先全心全力帮助别人，自己修行疏忽了啊！你像从前这个古时候啊，大魔祖师兼梁武帝，梁武帝就是如此，他帮助别人，他是正行六度，但他自己疏忽掉了，自己没修行啊，他护法啊，到处盖寺庙帮助这个出家人弘法利生，他搞这个事情啊，自己修这个修行呢疏忽掉了啊，所以他的果报不人天福报而已啊，这个是不对的啊。那我们今天修行修净土的时候，决定能够往生啊。到什么时候自己有把握往生呢？你不要问别人，自己晓得，自己知道啊。到那个时候之后啊，那就看你自己发心了。你要还是坚行六度，那么你自己品位会增高啊！你在加功永恒，你说我到这里可以了，我在帮助别人修大慈大悲也非常好，福报很大，与众生广结法缘，将来成佛之后法缘殊胜。你说这个确实如此啊！虽然成佛，佛教化众生是一样的，但是法缘不相同啊。你像我们讲十方世界这一些诸佛，没有一个这个法缘，没有一个人比得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缘比别人就殊胜啊！你以释迦牟尼佛跟这个弥勒佛两个人相比的时候，这个弥勒佛的法缘没有释迦牟尼佛殊胜啊！所以这个在因地上发心不一样啊！我们要发心呢，广结善缘。广结啊，结缘呢又不爱自己修行，这是最好的办法啊，不妨碍自己修行。那么这讲这个正行六度啊，那么他底下讲的是正行六度而自行化他，四离居足，观心转胜者啊，这个就是自己成熟之后利他了，实际上就是这里教学相长啊，有很多道理不是自己想到的想不到的，往往在教学当中啊悟出来的啊，平时读诵啊发现不到，讲的时候或者别人在问的时候，哎，就有很多的启发啊， 所以菩萨没有不教化众生。那么这是讲的观行啊。再看相思啊，诸位翻开32面。观行要是修成就了啊，如果我们拿这一套理论呢用在我们念佛上，就是功夫成片，生凡圣同居土。诸位要晓得，名字为中，只能够跟西方世界结一个法缘，种一个缘因，这一生不能往生，观行这一生能往生啊，观行有成就，决定能够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到相似位呢，那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而是方便有余土啊，这个就是四一心不乱，这得定了啊，得念佛三昧了啊，他这个位置高。在32面第二行啊，说相似即佛者，为相似解法。这个相似就虽然还不是佛，哎，有点像。前面观行还连像都不像，是啊，是不像啊，是用功是不错，还不像啊。为什么还不像呢？见思烦恼没断，相似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没断啊，见思烦恼断了，所以蛮像啊，因为他跟六道众生完全不一样。前面观行即跟六道众生一样，见思烦恼不断啊。那么这个即原教啊，是性之内翻也啊，实在讲是原教其性到实性啊。那么由此可知，原教的初性到六性呢，是观行位。其性到实性啊，这四个位次是相似位啊。那么初住以上呢，那是分证位，那是明心见性了啊，这个根本无明也破了几分。初性呢断见惑啊，其性断思惑，断思惑，他这个讲断证的功夫与小乘的阿罗汉辟支佛相等，这个初三界啊，七性为初三界。说八性九性十性断尘沙惑啊，无明没断啊，断尘沙惑。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相似即啊，在修行功夫上来说，其他的法门呢确实是难，要到这个境界不容易啊。念佛人呢就是用一句佛号啊，你的深信大愿，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能够到这个地位，不但能到这个地位，能到圆满佛果的地位。所以他这个比其他法门呢，确确实实是要来的简单容易啊！一句阿弥陀佛从初发心念成佛，当中不要再加任何东西掺杂啊，帮助都用不着，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就成功了啊。所以这个我们用这个方法在一生当中到相似到分证都可能都能做得到啊，但是用其他法门我看实实在在不容易 这个方法能做得到啊。可是你不要求，功夫自自然然成就啊。到了一个阶层了，你也不要生欢喜心，继续不断的再努力啊，他层次自然会提高啊。如果心里有求，这个求心就是障碍，心不清净啊。所以心里头只要有阿弥陀佛，连什么一心不乱都不要，都不要去想这些啊，念念就求生西方净土啊。阿弥陀佛来不来迎接也不要去考虑这些啊，你考虑这些都打闲岔啊。到时候他一定来嘛，你何必操这个心呢？是又不操这个心啊，不要疑惑啊。疑就是障，决定不疑，这叫深信。深信就是不疑，一点怀疑都没有啊。那么分正集呢，这个在32面倒数第三行啊。分正集佛者，与实性后行，破一分无明，正一分三德，即入初住而证法身，是为法身大师啊。所以分正位里面它有41个阶级啊，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啊。所以等觉菩萨也是分正位啊。那么这个在念佛呢，就是理一心不乱啊。那么证到这个地位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十报庄严土跟长吉光净土啊，这个地位就非常非常高了啊。这叫做法身大师，跟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境界完全相同啊。41位法身大师啊。那么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也是分正位，可是到这个地方的确不容易啊。你看这个，我们看这个坛经啊，六祖大师他老人家一生这个慧是最殊胜的，在我们中国真是空前绝后啊。37年在他麾下的时候，到这个分正位的人只有43个人啊，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啊。过去没有，他以后也没有啊。有些这个禅师一生在教学生当中有一两个到这个境界的，那就很难得了。你看五祖的时候就是一个，就叫学生的六祖一个啊。甚至于一生这个学生当中一个都没有到这个境界，很多很多，太多太多。所以这个的的确确不容易啊。永明大师所讲的这个修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这个是有道理。那么我们再看慧远大师啊，在东晋的时候，他在庐山建念佛堂，就是东林莲社，现在这个莲社还在啊。将来有机会到大陆啊，可以去看看。听说现在还有100多人在里念佛啊，这是古道场。那么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共是有128个人，个个往生，一个不漏啊。后去的人啊，都是看到临终的时候，阿弥陀佛、观音师之来接引，他们那些同伴、老同学都跟到阿弥陀佛一道来接的。一道来接引的啊，那是一个都不漏的啊。那么由此可以看到，这个念佛比参禅容易啊，那个成就当然就更不必说了啊。所以禅必须要到分正位啊，才算叫有禅。前面讲过，前面这个有禅有净土的讲过啊。 那么净土里面怎么说呢？观行为就有净，这个不一样啊。啊，禅到这个相似级的时候还不能叫有禅，为什么？他不能出三界啊，他生四禅天，他不能出三界，所以还不能叫有禅啊。那么净土就是观行为，见思烦恼不断的时候就叫有净，所以你可以看这个难易啊，相差很大很大。那么究竟即位呢，在三十三面这个第二段里头啊，究竟即佛者，从等觉再破一分无明，这一分无明叫生相无明。什么叫生相呢？就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科学家了，是宗教家在这探讨的啊，这宇宙怎么来的啊，这些森罗万象什么时候来的啊，怎么变现出什么理由变现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啊。这个是从无明生的，如果这一瓶无明断掉了，这所有现象都没有了。所以永嘉大师在这个正道歌上所说的，觉后空空无大千，那就是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但是佛到这个地位，他破不破呢？他不破，不破也是究竟结尾。为什么？他有能力破，他不是没有能力，不像等觉菩萨，等觉菩萨想破破不了，没能力。这个人是有能力破而不破，所以他还是究竟境。他为什么不破呢？破了之后就不度众生了，他就超越掉了。所以这个叫真正的慈悲，他叫六。菩萨的身份呢，度化众生啊。假如他要一破了，他就不能到这儿来了啊，他缘就没有了。这个事情呢，就好比一个比喻，好像人在做梦啊，忽然觉悟了，他在做梦，他可以醒过来。好像梦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众生在那里，是不是？他可以醒过来，他不醒过来，为什么呢？梦里的还有很多众生，他就度化他，他就教化他，就教他们觉悟，就这个意思。有能力醒过来，他不醒啊，所以他这个是自在啊。所以我们今天在佛经里面讲的一些诸佛都是这种地步啊。他要是真正断了无明，没得说了，还说什么啊？什么也没有了。到这个境界不破，他这一关他不打破啊。所以实际上语言教的佛呢，都是等觉菩萨啊。但是他这个等觉菩萨跟一般刚刚证的等觉菩萨不一样啊。一般刚证到等觉没有能力破这片无明，他们这有能力他不破，所以等觉就是佛啊。这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呢，是真穷何尽啊？真是真心，真心呢，证到究竟圆满了啊，没有比这个更圆满了啊。惑是什么？就是迷惑，就是无明，无明断尽啊，真是一点都没有了。福慧圆满，诸位要特别注意这一句。我们求福求慧，福慧是本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啊，不是从外面求的啊。就是这个外面这些财宝的时候，也是本性具足的，这是一般人不晓得啊。你心底真正清净啊，真正平等慈悲，福报就有，本性里面的福报啊， 你不要担心的时候，哎呀，万一我饿死了怎么办？冻死了怎么办？没这个道理。翻开历史，古今中外，这些学佛的人在家出家，哪一个饿死了？你们看都有哪个饿死了？没有啊！啊，清苦一点是有的，但是那个人家这个清苦的自在，心清凉自在。啊，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人家是觉得那很穷苦，他落得不得了，比谁都落。啊，他那个乐是真乐，啊，绝对不是世间人讲这个五欲六尘享受这个乐能比的，那不是的，他真乐。啊，他物质缺乏不？他不缺乏，我们一般人感觉到他很缺乏，他自己看他不缺乏。啊，如果能够说多修这个布施，多结法缘。这物质生活非常丰富的，啊，尤其我们看这个历史上这个陶朱公就范例，啊，越王勾践大夫范例，啊，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是我们大陆上供财神供他，现在台湾供财神跟供关公，我们想不出什么道理出来，是不是？关公说变成财神爷是想不出道理。范蠡很有道理，啊，他是个做生意的人，三聚三散，发了大财，发大财布施，统统布施掉了，从小买卖再做起，没做几年又发了，命里的有财，丢都丢不掉，啊，一次比一次发的多。啊，所以这个如果再拿事法来想的时候，也能想得通啊。啊，你发了大财，统统布施掉的时候，你在做生意，谁不照顾你啊？这大家都照顾你嘛，想着你发财，我们大家都沾光嘛。啊，也得想尽方法帮助你发财嘛。啊，这一个有道理，事法出事法的时候，都是有道理。啊，所以福慧圆满的啊，自信里头福慧圆满。特真即现本具之真如佛性，入妙觉位而成无上菩提。啊，这个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这是到究竟圆满。啊，那么究竟圆满就是前面讲理解完全显现出来，啊，没有一丝毫的障碍。这个就是究竟解脱。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告诉我们，一生当中到究竟解。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那些等觉菩萨，啊，不处菩萨，究竟解的地位不少啊。啊，那么一个世界。只有一个领导人，不能有两个领导人，啊，所以佛只能有一个，其余的纵然到了这个地位，也要降一等呢，以等觉菩萨的身份来帮助阿弥陀佛，啊，其实与阿弥陀佛同等地位的人很多很多，啊，那么这些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想的实界当中成就的。这个重要，这个是任何世界任何经典里边所没有的，啊，所以晓得这个道理，啊，我们再翻开第34面，啊，看第一行啊，第二个字起啊，佛即彻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心，见一切众生与佛无二， 故于愿于亲皆为说法，令得度脱，虽是极其恶逆不信之人，又无一念弃邪之心，因见彼是未成之佛故也。这个几句话我们要把它多念几遍，要牢牢地记住，对我们自己修行有大利。我们这个修行为什么不能成功，为什么功夫不能得利益，毛病就在此地。心不平等嘛，不平等的心修行不得利了。为什么不平等呢？不晓得事实真相。你要晓得事实真相了，纵然极恶的人冤家来对你，你不但不恨他，而且你真正的你会觉得感激他。为什么呢？业障消了，业障消掉之后，福慧就现前了。如果你一看到冤家的头生气，你福慧都没有了。慧变成了烦恼，福变成了恶业。你要是不生气，他怎么样对你，你能够忍受得住？能够以一个这个平等心善心对待他，这个福慧的增长比什么都大。这是修福修慧的好机会呀！我再告诉诸位，我在没学佛之前，我对于这个。对于一般这个事理我都看得很清楚。我有一次在台北曾经遇到两桩事情。那么那个时候39年40年的时候，台湾出版业不发达了，有一些好书买不到，我从大陆上带了一些书，很喜欢看的书，那文艺东西。我们在搬家的时候，被我一个同事顺手牵羊牵走了。书是我很喜欢很爱的书，有问大家的，也问到他，他说不晓得，没看见。那么过了大概有几个月，有别的同事，因为我们住的宿舍嘛，他是另外一个宿舍，一个宿舍三个人住嘛，他那个同伴告诉你丢的那些东西都在他那里，都在那个地方，我就想到了，我想小的问他都不承认嘛。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忍心割爱，那个时候没学佛，没学布施，不知道布施。所以我有一天趁他不在的时候，我就他那个同伴嘛，因为一个房间住三个人，三个人都有钥匙嘛，他就带我到了房间，我又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拿回来知道以后呢，他以后他知道了，知道的时候有一天借故很生气，在办公室里头把我臭骂一顿。借题发挥一下，我们办公室有20多个人，他骂的时候我一句话不说，我低着头随他骂，他骂了半个多钟点，骂累了不骂了，骂累了嘛，这个骂打架骂架的两个人都是一般见识，所以处分呢两个人一样处分。你像我们学校，在学校学生打架的时候两个人通通罚跪，为什么呢？两个人一样的。如果当中有一个好一点的时候打不起来，所以那一天如果我要是回他，那不就吵起来了？吵起来的时候结果不是两个都受处分，随他骂， 骂了半个多钟点，他骂累了，不骂了，也就没事了。过了3天，他来给我道歉，哎，我很对不起你，是那一天。我说我很感激你，为什么很感激呢？一般人赞叹我很有修养，他要不骂我，我怎么会有修养呢？是不是？我的长官怎么会那么的器重我呢？是不是？就是因为他骂了，所以我在单位这地位增高了，是不是？大家对我尊重了，是不是？我很感激你，是不是？这互为因果的，所以有很多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还有一次比这更严重，至于有个同事打我，也是有一点误会的时候，他打的时候不还手，最后的时候打不下去了，他真的很尴尬，打吧又不是，不打吧自己下不了台，是不是？那个搞得他好难看，好难为情，也是有很多朋友这个同事的看着，那真没办法。就打的时候呢，要还手打下去，越打越热闹啊！这一个面打，一面不还手，这个是是他最难看的。要过了几天来给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说希望你以后不要打人，再愤怒的时候不要动手。这个给他一个很严重的教训。那么对我来讲呢，大家好，我这个在世，所以我那个时候阶级虽然很低呀。多少那些大官大将对我都很在乎，是不是？认为呢，我这人很有修养，说话很有分量，是不是？所以这好处很多啊，好处很多，而且又能感化人，到最后都变成最好的朋友，所以待人处事要理智，不要动感情，尤其在冲动时候自己要冷静，越冷静越好。那么学佛的人要注意这一点，所以这个几句话教训非常之好，我们常常要记在心里，这个学佛了，最好是一生我们不开口骂人，不动手打人，人家怎么样嫁给我们的侮辱，我们也如如不动。这个幕后啊，大师有几句话，我们把它念一念，诸位看一看，在35页第五行，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好了，从第四行。35页，还是从第一行念起，第一行下半段啊，说至于此次皈依弟子之供养，决定全作作为赈灾之用，印光绝不取用分文。盖我是一孤身，既无庙宇，又无土地，除衣食外，留钱无用。一旦命中火化之后，骨庆投入大海了事，也无需造塔及做任何纪念也。这个大师生平他老人家就是这个主张。这且皈依之事是最初我本不有，亦以屈文六居士，屈文六以后到台湾，住在台湾的这个大溪，桃园大溪，他传密教，他是上师，他来找过我，我没答应他，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有几个人在大溪住得很苦。是生活非常清苦，那么我是一个星期 在大西关帝庙啊讲两次经啊，就讲文昌帝君胤祉文讲两次经啊，那么大家的时候信徒的时候送一点菜送一点米就靠那个过日子，但是能过得去的时候啊也没有什么缺乏，也没有挨到一餐饿，就是去文六在这传密，就派了人来找我们，希望我们皈依，跟他学密。他每个月津贴我们300块钱生活费用，一个人300，我五个人就1500了，那就会过得很舒服，很好了。我们那个庙里住持和尚金光法师就动了心了，啊，动了心了，这是好事，这个好事情啊，我们求之不得了。当中也有两个，我们五个人当中有两个了是曲文六的学生，两个都是出家人啊，一个法语法荣，一个明野，跟我家都是好朋友，他们跟曲文六学密。那么老吉光跟我商量，哦，我说好事是好事，不是我们只值300块300块就卖给他了，是吧？只值300块啊！我说，如果他要是真正好的上司，我今天拜到他面前，他把我赶出去，我佩服他。啊，我说，我想想，我不够资格学密，啊，不够资格学密，还要拿这个利来诱惑我们，叫我们到他那去。我说他那个密也不要谈了，啊，这样就作罢了，啊，那么他从前曾经做过新疆省的主席，啊，在过去的时候做过新疆省主席，晚年学密遇到过这么一桩事情啊，啊，那么就圆音法师之顿劝。为诸法行者求法请因，为满彼等之愿请不可缺，故为永苦于素清师金钱不似他人，说每一名弟子须处相近若干十准皈依，于自己无钱亦可皈依，只要其能沉浸修持耳。这段话我看到的时候，我们的确很感慨啊，因为印祖我没有见过啊，没见到过他。大陆上的佛教我也不清楚，因为我在大陆念书的时候我不信佛啊，所以对这个一无所知。那么到台湾之后，我是42年才开始学佛的，啊，我38年到台湾，42年开始学佛。那么以后我曾经听说，有一些法师讲经，在外面讲经，先谈价钱的，说你请我讲这部经，要多少钱？哎，这个我听说过的。我看到这一段，怎么皈依还要谈价钱的？这个是我以前没听说过的，是皈依还要谈价钱的。印光法师说这个话当然有根据的，倒是不是胡作谣言的，是不是？还有皈依都要谈价钱的，这个不成话，实实在在不成话啊！所以说佛法了是，哎，难怪现在很多人印的这个经典后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这是佛法的率相啊，我们自己要明了啊，至少我们自己要明白啊，真正修福修慧不谈这些啊，决定不要谈到钱啊，甚至于那个真正想修学他有困难的，我们一定还要帮助他啊，我们有钱还要帮助他啊，不但不希望他拿钱的时候，我们还要拿钱去帮助他啊，我们只要大家能够闻到佛法啊，只要大家能够觉悟回头就好啊，当然最要紧的是 是希望他能相信净土，啊，他的一生成佛，帮助一个人成佛，这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所以决定不能做这些事情。好，今天我们就讨论到此地啊。